来的这些模块和现有的这个模块，不管是这个工作组还是其他工作组的这个工作，我们设计了42个问题，而且我们认为这个调查应该在圣诞节之后呢被收上来，所以我们这个问卷呢一直持续到1月中旬。我们收到了21份回复，因为有一个呢我们不幸的是就是没有注意到有任何技术工作组的参与，我也联络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我们制定有关这个 ICANN 学院的这个工作。您可以看到 ICANN 学院的参与非常的广泛，因为在 at large 我们被分成了5个区，每一个区呢都被要求至少要交1份调查回复，他们或者可以在就是自己呢一个区选这个交一份，或者是在成员当中分散开。我得承认，就是当我们收到一个特定团体的这个回复的时候，比如说 Noncom 或者 CCNSO 的回复，实际上呢它是代表了整个的利益主体。我们收到了6个，因为我注意到6个个人交了这个问卷回复问题，因为他们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这就有的时候要我们有的时候呢应该既要考虑团体又要考虑个人的这个看法，因此呢我们这个问卷调查的设计之初也就考虑到了这两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能扩大一点吗？我看不清。第一个我解释了，是一个团体交上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任何是有关相关的这个教育和培训是的，现在有，但是仍然还有缺乏的，所以呢他们这个答案呢是参半的。所以当我们问如果有的话请描述一下，
那么我们获得了非常详细的答案，这也是我演示的一部分，但是我就不赘述了，已经转发给了工作组，而且在网上也会发布，所以呢你就可以依次去看这些说明或者说结果。下一个幻灯片。这个问题呢就是你是否提供培训或者能力建设计划给你的社群和个人提供这样的培训。那些不一定参与 ICANN 的活动的人能够通过他的社群呢获得教育或培训，有的人会获得，但是大多数利益主体群体全体获得不了这样的教育或者培训。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就是，如果 ICANN 能够提供一个结构清晰的单元模块的话，利益主体团体就能够获得培训和教育，不仅是那些参加 ICANN 会议的人，同时呢那些参与到 ICANN 决策过程中来，他们的如果日常的关键的这个业务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们就应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识别了一些培训或者 或者能力建设方面的计划，这个是针对那些以前的贡献者和参与了 ICAN 会议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就是100%的结果都说是的，有这种需求，对于具体的教育计划有需求。这是针对参与过 ICAN 的人的会议的人员，而且呢 ICAN 员工也能够从中受益，还有理事会成员也能够从中受益。这个结果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工作组呢经常讨论这个问题，这只是去进一步确认了我们的观点。下一个幻灯片，我们问了你们所关注的问题，所受访者所关注的问题，我这里就不具体说了，因为这个多样化的问题主要是你这种教育培训的形式是在线呀，还是面对面的培训形式啊，这是都有关系的。我想提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了解现在的 ICAN 的问题，100%的受访者都表示最为重要的要处理的问题，都把它确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下一个幻灯片，在你的组织中哪个目标群体会从教育培训计划中受益？新会员会受益，但我们已经有一个新会员计划了，所以这方面要完善，要发展，但是我们不应该侧重于在这个阶段侧重于新会员。这个之前呢工作组已经意识到这点了，对于领袖者和贡献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两栏中你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个结论就是说新会员是能够获益的最大的群体，但是呢贡献者和领导者也应该被纳入来，被关注，被重视。你的团体会不会对领导者发展项目感兴趣？90%都说感兴趣。当然我们要对于什么是领导者进行定义，但是呢在调查中你一会儿就会发现，领导者不仅是利益主体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工作组的主席，还有对于政策制定程序做出了贡献的人，他们不一定是选区或利益主体团体的主席。下一个幻灯片，这个计划，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些比较详细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导力的计划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比较详细的问题了。这个计划是应该是面对面的计划吗？多数人都表示呢，我们的领导力计划应该是这种面对面的培训。之前的提案呢，就是只侧重于领导力计划。那么跟其他的选区进行讨论表明呢，面对面对培训只是一半的情况，还要有其他的工具，其他的培训形式。所以呢，我们希望了解一下这种计划是不是大家更倾向于的一种计划。大多数人都表明呢，我们倾向于这种面对面的领导力计划。下一个幻灯片，你认为谁应该参加这样的培训计划？所有的领导者，还有未来的领导者。我看不清啊，但是我已经知道这个调查的结论是什么了，所以我可以记得。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领导者和未来的领导者应该参加这些这个计划。下一个幻灯片，举行这种计划的最好时间是什么？答案非常的多样， 结论呢，就是我们看的是多数的人回答是什么 ，AGM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呢，它跟社群去选举未来领导的时间是契合的。就是呢，欢迎这些新被选出的领导者，然后让他们了解事情的最新发展情况。你希望这个计划持续多长时间？两天或者三天？但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能够建议，我们能够设计一个课程表，但是还要有其他的机会，比如说在线的培训学习，一会儿 Matthew 会进一步的介绍这些，看看有哪些可能性为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培训。下一个幻灯片，问题是你希望这个计划是在会议之前 ICANN 会议之前举行，还是会议之后举行呢？那么有一些具体的回答呢，是无所都可以，也可以说之前或者之后。下一个幻灯片。这个计划应该怎么样来举行呢？是每次 ICANN 会议是根据需求，还是每年一次？新会员计划是在每次 ICANN 会议举行，领导力计划应该每年举行一次。下一个幻灯片。预期是什么？期待是什么？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没有备选的答案。我们获得了很多具体的答案，我就不赘述了。但是呢，我想做的结论就是，所有既有的和未来的模型，如果他们达到了所预期的这个所达到了预期的话，就应该得到评估，工作组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工作项目，然后开发出这种工具，看看如何来进行评估。如果 ICANN 的能力建设提供达到了这些预期，我们如何能够提供可衡量的工具来衡量这种可衡量的成果？我们呢，应该来具体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下一个幻灯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我们把 ICANN 学院作为一个模块化的框架，他建议呢ICANN 员工和社群决定他的这个参与度应该是什么样的。贡献者、观察者、大使、领导者，把他们分成这些类。我们呢正在研究如何在这个我们的学院框架中兼顾这几大类的人群分类。有一个模块说呢是高级虚拟学习，这是一个在线学习工具，但是现在还不能提供这个工具。我很高兴欢迎这个工作组的 Matthew Shears， 他是我们的一个合同的工作人员，来开发一个在线学习平台。我呢在这里有请 Matthew 来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个开发的进展情况。谢谢 Sandra。 我是 Matthew Shears， 我是 ICANN 的聘请的一个顾问。我是帮助给这个在线学习平台项目开展这个项目，在一个高层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早期阶段，有在座有的人认识我，但是很多人不认识我。我是 ISOC 的公共政策总监， ISOC 也是在线下一代学习计划的设计公司，我呢也是写了是这个计划内容的执笔人，这也是为什么 Denise Michelle 请我来参与到这个在线学习平台的项目中来。下一个幻灯片，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我在这里呢是为了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呢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进展，听取别人的反馈，然后看一看在这个项目如何能够进行推进和其他的项目来整合起来。在我们跟其他人包括 ICANN 的 CEO 和董事会成员讨论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 ICANN 社群的一个参与，这是不是针对 ICANN 员工，而是针对这个社群，这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工具加深这个社群的参与，还有潜在的各方，而且呢也能够推进这个社群的技能和知识，而且呢也使这个社群能够加大它的深度和广度，那这是很重要的了，特别是对于既有的和未来的项目来说呢，它是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是为了起到这种补充的作用，不是替代的作用，就是既有和未来的这个易学习项目来说，我们的项目要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补充的作用。我们这个项目是什么呢？ OEP 是可扩展灵活的在线学习平台，是在社群之间来进行这种培训，来加强对于 ICANN 的参与，然后加强社群的建设，那么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来使 ICANN 社群受益。它还针对 ICANN 的职能还有互联网生态系统进行教育，并且使利益主体之间理解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生态环境还有 ICANN 加深对于他们的了解。它包括对于 ICANN 的知识是ICANN 的社群都能够获取的，所以呢它的设计是为了建立起一个这种基础性的框架，这样呢现有的材料的这种多样性啊还有深度广大能够被利用，而新的材料呢能够被建立起来。目前的一个挑战就是找到这些材料，因为我是一个 ICANN 的外来者， ICANN 的网站还有社群的网站上有很多的材料，但是如何获得这些材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是一个新会员，我是第一次参加 ICANN 的会议了，但是我知道 ICANN，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 ICANN，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非常复杂的社群和实体，那么我就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希望呢我们这个平台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地方，使得人们能够获得一些非常核心的知识来了解 ICANN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发挥这样的职能。我们看的呢是一个知识模块的一个核心，它其中有内容向董事会、员工、社群和公共都提供，那它主要是依据现有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材料，而且呢我们未来呢也会用由员工和社群创造的新材料，那么它是为了告知，是为了培训，当然这个平台可能还有其他我们没有想到的目的。现在呢 可以通过像 My Icon 这样的门户来访问。我们会有不同的轨道，比如说有这个信息交流的轨道，然后培训的轨道。我们呢会看看它的内容，就是你可以选取不同的内容来看。那么这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来进行内容的合作和创造。内容的模块呢将由员工和选区还有由这个社群共同合作来创立起来。那么这还是一个培训的环境，来建设并且识别这种功能性的和主题性的专一门知识。下一个幻灯片，谢谢。那么知识模块都有什么呢？或者知识单元都有什么呢？它有运营性、主题性和还有功能性的内容，有视频、演示、podcast、文件，所有这些呢都会被纳入这个系统，并且纳入这些单元。而且呢，之后还会创造新的材料。所以这些单元应该有一些共同的结构，从学习的角度呢，应该有无缝式，尽可能的无缝式的衔接，尽可能的协调一致。所以你访问单元是一致的，然后理解不同的单元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有一个标准化的结构。一开始的单元规模比较小，了解 ICON 的目的，它的职能是什么，它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然后逐渐呢我们会建立起来更大的这种规模的单元，就是根据它的需求来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非常概括性的这个幻灯片，显示了这个知识单元的结构。你是一个新会员，比如说，然后呢你来看，通过 My Icon 这个门户来看看它的情况什么，比如说域名。所以你从单元有介绍域名的单元，然后还可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顶级通用顶级域，还有新的通用顶级域。你想了解这方面的话呢，你也可以看这方面的单元。最后呢，你可能会看到最后一个单元，还有相关的单元，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其他的链接，还有在其他网站上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样的材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每一个这个盒儿，每个框都代表着一个单元，然后解释了相当丰富的这个主题。当然了，这个看起来有点晕，不过呢，是这样的话可以更加清楚地解释出来这个单元的多元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比如说你进入了 My Icon 就是想要查询一下内容，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开放式的进行这个浏览，选择你想要找的这个主题。比如说一个人完全不了解 ICON，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了解，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单元，可以帮助一个人来了解不同的这个单元的主题部分涵盖的内容是什么，各个领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 ICON是做什么的，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这个培训轨道。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设定一个特定的轨道，比如说如果有人对这个网络的治理比较感兴趣，那么你可以按照一个特定的轨道来进行。还有一个技巧的模块，比如说如何主持一个会议，这是也很有用的一个技巧。特别如果比如说一个人那个需要主持一个会议但是不知道的话，那么就这个模块就会非常的有用。你可以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了解作为一个会议主席主持人的这个工作和不同的功能是怎样的。所以不同的这个内容放在不同的这个单元当中，可以有通过这一个这个关口呢进入不同的轨道，按照自己的选择。 现在呢，我们在是希望能够收集信息，所以我希望能够与 ICAN 的整个社群的人呢进行沟通。我想了解 OEP 应该怎么样的工作，他们现在的这个优点，我们如何支持，以及如何帮助未来的这些方案，比如说这个学院，还我们希望能够与其他的组织进行沟通，比如说 ISOC 等等，他们也有类似的学习的结构，我们也希望听取他们的建议，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希望了解现在能够评估现在学习管理体系，并且呢的听取意见。我们同时呢也一般呢想要看一下这个一个在大学当中和企业当中所用的不同的传统和非传统的在线教育系统，我们会把这个放在这个 OEP 当中。同时呀，说到这个学习管理系统，虽然没在这个短片当中有所显现，但是之前的会议当中已经谈到了，现在的这个系统呢是可以满足多语言的学习需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随着这个方案不断的被成熟起来，那么将会有一个需要，也就是说能够确保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不断更新的单元的环境，不断的更新最新的进展等等。四月末的时候呢，我们计划是进行一个推出一个这个商业计划的试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推这个启动 beta 版，这样的话可以用在德班的会议当中，这样的话参与德班会议的人呢可以获取这个网站当中的信息，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虽然那个时候呢这个系统并不是很完整的，但是至少可以让用户呢感受一个有一个初步的这个体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考量，特别是多语言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我说过了，因为作为 ICAN 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所以必须要确保自己呢不会受到其他的这个限制。同时呢移动的平台和应用程序也非常重要，还有一些与这个计算机技术相关的这个考虑。所以呢我们希望找到的就是一个无痕的并且能够确保是对用户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过程。还有几个应该早先提出来的重点，这不会替代面对面会议以及与导师教导等等这些其他的重要的教学方式呢，是能够满足其他的这个教学的目标和目的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关键就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易于使用，同时呢是不断的更新的话，可以更好的满足使用者以及 ICAN 员工的这个需要。我想要说的就这么多了，我想欢迎你们的这个问题。谢谢你的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我也非常欢迎其他的这个选区的代表，比如说 CCSO 啊，还有商业群体商业主体、非商业主体的团体代表，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以及包括这个通过 Matthew 啊，把这个远程的问题也告诉我们。这儿后面有问题。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建议，我是 Ann Park。我想要简要的提出一个建议。考虑到您所现在采取展开的工作，作为一个 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就是 ICON 的采取的是一个由下至上的这个模式，而且考虑到互联网治理，那么有许多的国家开始执行非常好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些方案和学习的方案，那么我觉得这些学院呀是非常好的。那么作为新的 ICAN 的学院呢，可以采用主以一个这样的一个论坛，因为 ICAN 有一个这个演讲人的论坛，可以用他们可以通过国家的 IGF 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办法。除了您所正在制定的这个平台之外呢，人们不但可以在线进行这个交流，同时也可以这个面对面的学习。比如说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比如说在南非啊，这个驻撤局啊就比较多，在肯尼亚可能也比较多，但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呢，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办法。谢谢。首先是 Shanshak， 然后 Victor， 然后是 Veronica。而且我们远程也有一个问题。谢谢主席，我是就是斯菲娜。有两点，一是提给 Sandra 您以及通过您啊再转达给 ICAN 的员工的，作为原则之一，我觉得很有必要来重申这个原则，就这一类的。重要多年期的这种工作呀，还是应该在资这个顾问方呢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投竞标的过程。我不是在批评你的这个做我现在所做的，我只是想要重申这个原则。有的时候在 ICAN 内部呢，这个原则可能会被丢失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您呢把这一个原则再重申传达给 ICAN 员工。这可能是在这个合同或者是一级合同第一个合同或者是之后，如果没也许应该有一个独立第三方与 Matthews 的公司一起合作。昨天呢我也做了同样的发言，是在另外的一个会议上，我得到的回答是呢，他的这个公司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但是迪士尼可能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这个公司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对许多这个其他的公司而言。因此呢ICAN 的事业真的是要求我们有一个这个多跨文化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参与。 Matthew， 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好，我知道您是一个公司，那么我是一个欧洲人，那么我们可能比较对一些事情啊可能比较这个较真，但是我们是有许多的这个年轻人在今天的这个会议当中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是他们是青少年论坛的成员。 Andrea 也许啊可以请这些年轻人在请这些年轻人与我们一起来工作，可以请他们来体验一下你的这个学院的一些设计和模块，因为啊他们这一代人才是真的会受益的。谢谢 Jean-Marc，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所以呢我们不会有这个竞标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有任何具体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会考，我们当然觉得会考虑这个原则。谢谢您的发言。接下来是 Victor Donan。非常感谢。我是 Victor Donan， 来自加麦隆 ISO。我非常赞赏这个倡议，就是能力的建设，并且鼓励人们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当中。但是提出我的看法之前呢，我想要恳请别再说我，因为我不断的听我总是听到有人说，哎呀 ICANN 处理的是复杂的事儿。因为你这样说的时候呀，人们就会，你要说很复杂的时候，我们其实的这些潜台词就是你肯定不想参与。我可以参与复杂的这个工作，如果太复杂的话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了合作，不同的这个组织的合作，我们有就能力建设、网络、互联网的生态教育和这个教育等等，那都是有合作。有这么一个方案叫下一代互联网领袖方案。这个方案呢已经有了两三年的经验了，培训了许多年轻人呢，学习到了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了解了 ICANN 可以做什么，以及不同组织在维系互联网活动当中的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方案跟他的那个方案比较相像，我们是在启动一个新的方案，重复 ISO 要做的事，比如说在线学习和教育的这个平台，重新做一个这样的平台，这就是我的意见。谢谢 Victor。我请 Matthew 来回答一下问题，然后 Veronica， 然后是远程参会者。对不起，我不是想要打断你的话，但是我想要再澄清一下这个方案之间的区别。我非常了解 ISO 的这个方案，因为我也参与了他们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架构的设计。在线 ISO 的方案更加关注互联网的历史以及治理，还有主题的一些不同的分主题的方向，而我们还有一些操作性的知识，比如说 ICANN 更是干什么的，怎么参与，不同的选区是做什么的，谁负责什么东西。所以这在 ICANN 里边呀，有更多这个深层的这些模块，这样的话人们到 ICANN 来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了解都是各个不同的这个部分都是做什么的。我承认两个平台之间的的确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但是如果你加入 ICANN 的时候，你怎么了解这个，你怎么了解 ICANN 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情况呢？我保证我不再用复杂这个词了。我是 Veronica， 来自摩尔多瓦。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Matthew 和一个意见。任何的教育的方案都是为了加强建设某种能力，所以那我想要了解一下这个特定的方案是希望建设哪些具体能力。我的一个建议，考虑到这个能力分三层，一个是态度、技巧和知识，那么也许也可以考虑在设计模块的时候，这个方式呀，应该应对，就直接跟这三个层面这个对接。所以比如说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利益主体的需要，如果从这三个层面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也许可以帮助你 这个设计内容和方法，以说到底啊，它的确可，它的确是可以建设一些这个能力的。谢谢 Veronica。接下来的是这个远程的问题，我问一下这个问题，是 Faisal Hassan 的问题，是 ISO Dakar 的成员，有没有机会？这个能不能这个在线的这个学习模块能不能分发一些，就比如说大学那样的这个证书或认证？在最开，我们呢只是刚刚开始着手，我觉得是可以的。在未来呢，在经过几个阶段之后呢，可能我把这个认证或者证书放在这个括号里边，因为证书这个词啊，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能有不同的意味。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正如我刚才的这个简介当中也介绍到了，有不同的这个轨道，可以有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治理的一个证书，当然这只是一个这个例子。当然 ISO 也有一个这个类似的模块，那么可以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主题，比如说你可以走过一个轨道，然后学习一定的东西之后来获得比如说某一个特定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我不是想要这个说的太早，那个我觉得这是绝对是未来可供选择之一。那么这种评价证书，对不起，我是 Tujani Benjamin。我说了，那么这种啊评价或者是证书，也许是一种我们可以利用的方式来找出识别。Sandra，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在最开始简介这个介绍的时候有不同颜色的标识，比如说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层面的学习，然后在这一个部分比如说被分成几个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初学者呀，还是大使这个大使级啊等等，或者是贡献者等等。我知道可能有好多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对整个系统并不是那么的这个专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可能对新的这个顶级域名却非常，这个通用顶级域名却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正如 Sandra 刚才说的一样，这可以通过这个评价和证书这个做法呀来解决。谢谢 Matthew Tushami 刚才的回答，我要承认的确是一个证书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同的立足体的这个层面方这个来分级啊可能是有用处的。但是有的时候呀，可能有一个人进来要说这个，我只是想要得到某一个证书，
所以这个证书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不管这个学院计划的结构是什么，都应该允许一个人进来，他只是想获取一些信息。所以呢，在一开始我们就要说清楚，这是我们应该开展工作的内容。Chuck Avery Longhong Mavlin 和 Thomas Rickard， 然后之后呢就不能够再提问了。Chuck 是下一个人。谢谢 Matthew 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在我发表观点之前呢，有一个问题，你现在的任务，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要为这个设计一个框架呢，还是已经开始开发内容了，还是两者都在做？我的工作现在是设定这个框架，很好。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能力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得到一个澄清。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被做着，我跟其他人一向也享受，也喜欢这种面对面的培训和人的互动。 这方面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我们也希望能够做这方面的培训。跟其他这方面的工作呢互补，但是呢面对面的培训不能够满足需要这个培训的人数的这个需求，所以我很高兴听到我们的培训和其他方式呢能够互为补充，而且最后我们能够培训更多的人，而且能够轻易的加入新的单元。而且要抱歉一下，因为我要马上加入参加另一个工作组的会议。 Avery 请发言。谢谢，我是 Avery Doris。Jean-Jacques 刚才的这个评论意见的一个意见，我想确保呢你的这个意见是向我们 ATRT 提出来的。我很高兴看到 Matt 所采取的这种方式。我有两个问题，有两个关切。问题呢是关于在你界定框架的过程中，你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使得让这些单元，让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能够进行测试呢？有不同的语言的版本，不同的这种受众群的考虑。那么我的一个关切就是你说到了评估的问题。我认为呢，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学习，但是我们不一定希望被评估被打分儿。不希望我的学习成绩成为我永久爱看记录的一部分，所以呢在我们说到评估的时候呢，我们要就说让评估是这种可选的，而且呢能够对它的保密性也要做一些工作。 Along the Jeff， 非常感谢二位的很好的介绍。 Matthew， 你提到几次提到 OEP 将包括这个被纳入这个学院，我听错了吗？我听的是对的吗？我在这里想非常的精确，这个工具是对于其他的倡议起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要替代其他的倡议。当然了 OEP 和学院之间还要再进一步的敲定，不同的学习ICAN 现有的不同的学习环境已经有面对面的交流培训，我们这个项目只是一个支持性的作用。比如说我昨天参加了一个新会员的活动，我并不是说要批评新会员的活动，但是当时我坐在那里我看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想呢，如果这个单元有几个单元能够介绍 ICAN 的基本的情况，这样呢新会员就能够首先了解 ICAN 的基本情况了，因为这能够增强参与程度、参与感和理解的程度。所以我们的项目并不是要取代这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请 Cassandra 解释，如果有的话，就是学院和 OEP 之间是否有关联。学院是是 ICAN 所有能力建设的提供能力建设的地方，有在线的材料课件，还有这个领导力计划，这是涵盖了一切这方面的材料。那么在Matthew 提到的在线平台呢，可以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结合起来，并且呢提供支持。如果新会员来参加 ICAN 的会议的话，他可以就事先利用这个在线工具来首先了解一下 ICAN， 这样呢 新会员的计划是这种面对面的举行方式，或者是领导力的计划，就可以在与会者有一些对 ICAN 的基本知识的情况下基础下来进行了，使得这种面对面的这种活动培训更容易。不好意思，Tijani，我们要提问的人非常多，现在想请红来发言。OEP 项目看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也非常赞赏 ICAN 在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昨天呢，我从 UCFO 做的一个情况介绍，他说到ICAN 在同时经营一个300个项目，看起来很忙啊，所以呢我想知道这些能力建设项目是否和其他的项目有统筹协调，是否能够通过调查发现这个能力建设是否是多样性的，因为没有一刀切的这种解决方案。考虑到 ICAN 正在建立地区的运营办公室，今天上午呢我们了解到第一个运营办公室会建立在北京，所以我在想 ICAN 能不能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利用这个当地的办公室使得这个能力建设方面的项目呢能够更为当地的社群当地的个人所用。 Marilyn 下一个问题。意识到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呢，我是持支持的态度的。我们推出一个试点的在线平台，到德班会议之前呢就能够进行互动了，这是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我对于可扩展性这个概念是非常同意的，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而且要了解这个事实，就是呢我们呢有的时候逐渐的才能达成完美，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危机，因为呢我们现在来 ICAN 的新的参与者非常的多，而且都是以积极的方式进行参与，所以重要的呢就是提供这种基本的路线图，让人们了解 ICAN 是什么。在这里呢我想谨慎的说一下，就是过多的侧重于就是 ICAN 所制定出来的材料中呢过多的侧重于治理，我的商业的侧重点呢是互联网治理。 ICAN 在这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作用，所以呢可能在 ICAN 开发的材料中过多的强调了 ICAN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能力建设还有了解 ICAN 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我在线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材料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还支持刚才一个人的发言，就是国家和区域的论坛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有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就是不管是一个区域的还是一个国家的人们面对面的这种互动，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获得的机制，就是获得这些在线的计划，可以包括对于这些团体的外宣。最后呢我想谈一下多语言计划，多语言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够使这些计划真正的能够有很高的可用性，同时还要多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两者不是一个意思，他们是互为补充的，但是呢也要考虑到预算的情况，所以呢我也会参加预算的会议来谈论到这个事情，就是多语言和多文化之间的关系。谢谢 Marilyn。 Thomas， 我是 Thomas， 那我没有代替。 他是 GNSO 理事会的联络员，但是我只代表我自己的国家。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祝贺这个倡议的达成，还有在此所做的工作，也希望能够继续推进下去，尽早的能够实现成目标。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应该不要成为一个过于复杂的系统，尽可能的简化它，让它的获得的障碍越少越好。因为呢ICANN 已经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了，所以不要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所以从设置上啊，从设计上尽可能的要简化，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Olivia 下一个发言。谢谢 Sandra， 我是 Olivia。我在这里呢就想表达我对于这个工作组进展的满意之情。很多 ICANN 的重要人物呢都在支持这方面的工作，而我对于 Matthew Shears 的参与感到格外的欣慰，因为他在开发这个工具，这是能力建设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呢ICANN 这个组织本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也为这个分配了必要的资源，让人感到非常的放心。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这个添砖加瓦，也希望呢最终能很快的实现这个项目的目标。谢谢。谢谢 Olivia。Sebastian 来的比较晚，所以呢还是让他提问，但是考虑到时间关系，我们可以再开20分钟。Sebastian， 然后Selby， 非常感谢。为了使用我们手中的工具，我现在是用法语来发言。大家得戴上耳机了。有几个关于项目的问题，是否有全球的观点，是否有适当的这种位置，适当的安排。我觉得培训方面的项目没有这种全球的观点。就一个工具开展工作，使得我们呢能够在网上进行一系列的课程的教授。 Matthew， 你是在开发这个计划吗？但是呢我们要开发，为此要开发内容，这个内容还是要多语言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合作开发自己语言的内容，然后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议题，推出那些我们认为有用的议题。比如说关于 ICANN 学员，这就对应了ICANN 学院的一部分需求，因为 ICANN 学院还要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培训，虚拟培训。他们还通过其他的培训方式来进行培训，所以这 Matthew 的项目并不是能够回答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不是一刀切的方法。最后呢，我想说这个我们的理事董事会处理的是 PPC， 我们希望能够给培训项目一个全球的观点，全球的视角。Airflow 的同事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就是非洲区的同事呢，从 ICANN 会议的不同的会议来吸收会员，他们就需要制定出这些材料，而且呢要落实他们，要确保他们被纳入在线的培训和课程，所以所有的都有这种平行的轨道。并且呢试图和员工一起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Sebastian。 我们今天最后的发言人是Uvi。 最后呢我会总结一下未来的工作。Uvi， 我的首先想就多语言说几句。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至少有几个语言，国际化的语言应该被纳入。在 ALEC 能力建设有一些合作，这样呢当地的社群知道做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转移的进去。第二个要发表意见的是认证，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有的人，但是呢我们要慎重的从行事。我们不希望让人们认为 ICANN 学院是那种专门发认证书的学院，因为呢有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获得这个证书才来参加这些培训课程，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学到东西。那么认证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要慎重的进行考虑。 Matthew 想回应一下吗？是的，我同意你，也是 Avery 刚才提到的一个关切。我已经说了，认证或者提供认证书是一个潜在的未来发展方向。我还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到 ICANN，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基本的知识，也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才能参加 ICANN 的这种培训。如果我也非常乐于听取大家的这方面的意见，因为我一直会在这里。
谢谢 Matthew。 我真的希望呀我们能够成功的合作，并且成功的在未来做成这个 ICANN 学院。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进行一下总结。我来进行一下总结。那么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这个领导力开发项目。那么这是我们已经 ICANN 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平板，而且呢其中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 ICANN 需要弥补差距，也就是不同的立足体团体都在用不同的这个工具。那么在刚才我们也讨论了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攸关主体的这个不同关切。当然这个还没有最终决定，但是呢我建议的接下来的步骤包括，那么现在调查的结果呢将会被编辑，并且会编在一起，并且交给 ICANN 的领导层，而且会尽快的做成。在 ICANN 会议之后，我们将会有时间把这个结果呀进行一下总结，并且发放给这个接收的清单当中。而且我们也应该把 VP 和 ICANN 学院的结构要进行一个同步，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期的目标，我们需要 可能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这个改善。而且我清楚的看到需有一个需要，就是把这个试点领导力项目放在 AGM 里边，我们可以提交一个更新的这个修改建议。在一开在多伦多大会当中，我们交了一份建议，并且制定一个课程设计，当然包括在线网络方案，最好是在德邦会议之前。如果我们一旦得到通过的话呢，这个领导力的方案将会在委员会选举之后呢开始讨论，应该邀请谁参加这个方案。有没有任何的建议想法，对，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时间安排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如果你要是需要一个预算支持的话，那就得现在就做，因为五月八号之前必须要提出这个预算的申请。所以我建议如果有任何的预算请求的话必须得快点。谢谢 Sebastian 刚才的这个建议，我们会与 Heidi 和其他的 ICANN 员工来讨论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安排，然后会放在这个通讯当中。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参与和远程参会者的参与。我也期待着能够建立这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也越来越的庞大了，那么我们的任务也越来越多，非常的令人兴奋，我非常期待。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议员的协助。